二是啊，不知最后的一念会不会啊落到这个狐疑城。最后啊，这念佛最后狐疑城，狐疑就是怀疑，就好像那狐狸啊那怀疑似的，因为啊会不会生啊，你一生出这个念那就不会生，一生出啊狐疑，这就落到狐疑城了啊。不过那么他说他自己的一生啊，身口意业，这个身业口业意业，回者也有犯的地方，但是他呀常常存着一种大慈大悲的心，所以呀愿意回向给呀这个法界的一切的念佛的人呢，他的功德呀就是他自己罪过呀他自己担负，他的功德呢愿意回向给法界所有的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都啊发愿令所念佛的人呢都同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位僧侣法师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所以呀他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他呀就欢喜阿弥陀佛，就欢喜西方他那个极乐世界啊。也为什么他面对着西方啊，他就也忘不了他那个极乐世界啊，总啊想着他那个极乐世界，所以啊念兹在兹的一生呢都是面对着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表示说哦我那个极乐世界最好了，再没有比我那个极乐世界好的了，所以他念念不忘啊。等到他这样啊说完了之后，他就啊到这个沐浴啊去沐浴洗脸之后，又回到他自己那个法座上，坐到法座上面向西方啊，面向西方啊啊合起掌来就这么样就圆寂了。他圆寂之后，所有的这个在这个寺院里头住的这些僧人都看见有五色的香烟呢从这个僧蕊法师这个房里出来啊。在这有一个礼拜的期间呢这个香烟呢这香味总是不断的，他的寿命呢当时是67岁。
道恒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我向各位介绍一位也是晋朝长安的一位高僧，他叫道恒法师，就是啊现那个法贤法师的大恩的那位道恒法师。这个道恒法师他是蓝田县的人，他在9岁这个时候啊，在这个路上啊和一般的小孩子在那玩，当时有一个这个隐士，就是隐居的这么一个人叫张忠，他见着他就认为他很奇怪，就叹息出来说这个小孩子啊， 他的相貌啊和人不同，他是很特别的相貌。他要是在家做官的时候，一定啊会做很大的官。要是啊出家修道，他一定啊能令这个佛教发扬光大，对佛教啊是特别有贡献的。可惜我呀这年纪老了，看不见呢他将来是怎么样的。这个道恒他在小的时候，父亲母亲也都死了，也很呢不幸，父亲母亲呢也是没有了。他跟着他后母，就是继母，就是他父亲的一个第二个太太，虽然是他后母亲后边这个母亲，可是他也非常孝顺的，对他的后母啊也很孝顺很孝顺的。所以一般人呢都知道这一位法师啊没出家以前就是个孝子。他家里呀很贫穷，没有钱。那个道恒法师啊他会画画，他就自己画画的画拿到城市去卖给人，卖给人得到一点钱呢拿回来养他母这个后母亲。等他这个后母亲也死了之后，他又在坟上守孝，守孝之后他又出家了。在这个时候他就非常啊欢喜读诵佛的经典，他读诵佛经典常常啊接连呢两个晚间呢他也不睡觉，不睡觉来呀阅读佛经。所以到他年20岁之后他就啊出家了。出家他对啊佛的道理就是非常通达无碍，非常明了。那么他经典呢读了很多，所以他的智慧聪明也就大开了。等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到中国长安的时候啊，他就啊去亲近鸠摩罗什法师。鸠摩罗什法师一看见他呀，哦，就非常欢喜，欢喜这个道恒法师啊。那么他所翻译出来的经典，这个道恒法师就帮 帮着他来认色，帮着他来详定，详就是详细的详，定就是看这个文字翻译的怎么样，他都帮他认色。在这个时候啊，这个道恒又有一个同学，同学的一位法师叫道雕，也是啊很有才能的，和这个道恒啊，他这个名誉啊是一样的。等在这时候，这个秦姚秦呢，这皇帝是姚兴，他啊因为见这个道恒和道标这两位啊，这个法师啊相貌也出众，与众不同啊，他们的聪明智慧辩才都是啊比人人都高超的。这个秦主姚兴就打他们两个人的妄想，说这两个人如果帮着我来治国，他们这样有本事，你说我这个国家不一定会能治好吗？于是乎啊，就下了一道诏书，叫这个尚书令啊，就是啊，好像丞相似的，叫他们劝他们两个人呢还徐，去帮着政府来做官啊。你看这两个人呢修道有这么多魔障，皇帝呀逼迫着叫他们两个还徐，不要修行了，去做官去了啊。他说呀，你们有这样的才能，何必单单呢要修行出家呢？你可以呀来做，在政府做官，一方面来治理国家，一方面也可以修行，这比你们就做出家人好得多嘛。这样说，这两位道恒和道标这两位法师就上了一道表彰，就说俺们人讲啊，说是俺们从小就是出家修道，对佛法我们就是啊很明白，可是对于世间法呀，咱们是一点都不懂，所以你现在叫俺们来做官呢，俺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做这个官，有那么请皇帝呀还是要允许我们出家修行，这是最好的。那么这两个人呢，他出家做了法师，皇帝这么样的欢喜他，来看得起他，请他去做官，这要搞一般的求名求利的人啊，去做一个大官，去做一个法师啊，这个势力还大，一定啊就会转移他的志向。可是他们两位啊，不但不转移他们的志向，而且哎推辞，不去做官。这正所谓啊，那个孟子所说的大丈夫， 富贵不能隐，在这个富贵的这种地位上也不隐烂，不会呀、贪恋这个富贵。贫贱不能移，贫是穷，贱见气这个贫贱的时候你不能依，依呀就是迁移，就是谋福，就在穷的时候也不能改变自己这种的志愿，自己的心不能改变的。威武不能屈，什么叫威武呢？就是势力，威就是那个威的威，武啊就是武，武力的武，武器威武，你有什么样大势力来想压迫我，我也不受你的压迫，这叫不屈。能这样子呢，这才是大丈夫。那么这两位啊，道恒和道彪这两位法师可以说是啊，富贵不能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啊，构成了这几句话的赞美。这个姚兴啊，叫他们两位不要修行去做官去，他们两位不听他的这种命令，他又写了一封信给鸠摩罗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法师呢劝他们两位还俗不要做出家人这个姚兴啊专门破坏出家人修行所以他看这个法师这么样子有道德，他就想叫他去做官去。那么他们两位啊也不去做，他给鸠摩罗什法师写信，鸠摩罗什法师又给他回封信呢，说你呀做皇帝的不应该压迫人呢还俗，那么这个人呢是各有各人的志愿所以尧帝尧去啊访这个许攸，那么许攸不愿意做皇帝，他想把这个皇帝的这种地位让给许攸，许攸都不做汉光武呢遇到严子陵，那么想叫严子陵啊也去跟着他做官，袁子陵不愿意做，那汉光武啊这光武皇帝也就随他便。那你现在呀也不可以强派这两位法师来还俗，那么以后他还想啊叫这个道恒道彪啊去还俗，那么以后这个道恒道彪啊就得跑了到山里头去住山修行，修行以后啊就在山里头圆寂，圆寂的时候这个道恒法师是72岁，那时候是在义熙晋朝义熙13年的时候他圆寂。这两位法师有很多的著作，就很多的经的注解，又做了很多的经的序文，对吗？流传在这个世界上。学佛的人首先要学智慧，学般若，你得到般若的智慧了，然后才能觉悟。
你要没有般若的智慧，这是很愚痴的，也不会开悟。可是愚痴的人，你要能以专一其心，也会开悟的。好像那个恶脑娄陀尊者，他是一个最愚痴的人，就念两个字他都记不清楚。这五百罗汉叫他一手记诵，叫了半年呢，他也读不能成诵。那么他的哥哥呢，就叫他回去，不要叫他出家。你们大家现在讲一讲，我讲这个尊者讲的错了没错啊？是不是恶脑娄陀？不错，是周利盘陀切，最愚痴的是周利盘陀切。这个恶脑娄陀啊，是他是这个佛的堂弟，他天眼第一，天眼第一是得天眼的。那么为什么我说他是这个最愚痴呢？啊，我看看你们各位记得不记得，有人记得清楚的回答就先会说说是讲错了，那么我等一等也没有人说讲错了，所以再问一问你们。我这一问呢，他要有一个有人就想起了，哦，就知道是错了。我要不问的时候回答还不知道。咱们这个呢，就是证明你听经啊没有真正的认识。你要真正的认识哪一个尊者是什么样子，他一讲错了就知道啊，说不对呀，这个尊者不是愚痴第一呀，这个尊者是天眼第一呀。这周利盘陀切他是最愚痴的一个人。他的哥哥呢就是很聪明的，他的弟弟呢就很愚痴，所以他弟弟呀，在半年之中学这一首寄送也学不会呀，他哥哥就觉得很没有面子，很没有面子，就叫他说你不能出家了，你这么愚痴啊，出家也没有什么用，出家人都要很聪明的，你这么愚痴不能出家了。就叫他回家，叫他回家，他愚痴人有一个愚痴的这个法子说，我不能出家，你叫我不出家，我死了给你看看。他就自己呀在这个树上就上吊，用绳子上吊。你看这个人如果有一点智慧，他也不会因为他哥哥不叫他出家他就上吊了，因为他的就是死也要出家，因为这个呢就是感动释迦牟尼佛呀，就到那现一个树身的身，原来给他说法， 说你为什么要死啊？这周立盘他介说啊，我因为呀、我很笨的，在这出家学了半年，一首偈颂也学不会，所以啊，我哥哥叫我不要出家。我一想呢，不出家，我做旁的事情我也不愿意，莫如就死了算了。释迦牟尼佛说，你出家是你自己出家，不是给你哥哥出家，并且你死都可以牺牲了，那么他不叫你出家，是他，你自己还可以，你自己还可以出家。于是乎啊，他说，那么我出家，这佛能留我吗？佛说可以的。他就在这儿出家，继续出家。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念这个调少两个字，可是他愚痴的念调字就把少字也忘了，念少字要把调字也忘了，这两个字啊只能记住一个啊。释迦牟尼佛说，你不要紧，你不要着急，这个调扫啊就是扫心，扫这个地是干净地方，那么你可以呀、扫出你这个心里头的不干净的东西啊。他就念这个调扫，调扫念念来念去呢，他也开悟了。所以啊，我们这些个人呢，都比周立盘陀切的都聪明。我们不单呢能记住两个字，甚至于三个字四个字，就是中国的字也可以记得，又可以写出来。现在差不多的人都会写中国字啊，无论哪一个，大家最低限度也会写三个五个的，所以都比周立盘陀切聪明啊。修行啊是很容易的。那么只要你肯修行，就容易开悟的。这个愚痴人就不会办聪明的事，聪明的人也不会做愚痴的事。那么是学佛法就是学聪明，学聪明了就没有烦恼了，那愚痴的人呢就有烦恼。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人要把一切事情都明白了，这就是智慧。所谓这个世间法和出世法你都能融会贯通了啊，这就是啊聪明的。你要单明白世间法不明白出世法，这也不是聪明的。你单明白出世法不明白世间法，也不是聪明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世间法和出世法通达无碍，都明白，这才能啊成佛道。来说扫除心地的 脏的东西。心里边有什么肮脏的东西呢？俺们人这个贪心，这是肮脏；嗔心是肮脏；痴心是肮脏；慢心是肮脏；疑心是肮脏。我们那个贪心，人人都有，穷人有穷的贪心，富人有富人的贪心，有知识的人有有知识的人贪心，愚痴人有愚痴人的贪心。无论富贵贫贱，各有他的贪心。所谓贪而无厌，贪多，这种的贪心就不知足。有什么他想要贪，贪而无厌，越多越好。嗔心，因为贪心不能满足这个贪心，就发了脾气，就有嗔恨心。有嗔恨心就会做出很多愚痴的事情。所以啊，做出愚痴的事情，就对人也不恭敬了，对自己也不恭敬了，就轻慢人。那么然后啊，最后这个疑心，这都是啊我们人心里边的不干净的东西。贪心、嗔心、痴心，慢心、疑心都去了，那心里边呢干净，心里边干净，没有这一种黑暗了，你就会开大智慧。你有了智慧了，再就不会做愚痴的事情，就做有意义的事情。你做人的儿子的也会孝顺父母，做国家老百姓的就会爱惜这个国家，你对于朋友就会有信用。那么一切的事情就都会走到一个正当的路上。这是啊咱们学佛法的好处。所以啊，你们各位有父母的都应该孝顺父母。在今天我们又有一位啊这个贵客到我们这儿来，这位客人呢，这是这个果梦的父亲，到这儿来呀、啊，看看我们大家在这儿，都是做一些个什么事？咱们在这儿呢，就是拜佛、啊，学习佛法，那么。这一些个青年人以前呢有的是邪癖，有的是醉鬼，现在呢邪癖也不邪了，醉鬼也不醉了，都啊走到一个正当的路上。 那么有一些还想他那个以前做的这些个错事啊是很不应该做的，所以啊都和以前不同了。我们现在各位啊，大家也向那个果梦的父亲呢来表示一种欢迎。
僧肇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孔子啊有3000个徒弟，其中啊72个是贤人。在这72个之中，贤人里边最聪明的就是颜回，也叫字叫子渊。所以孔子常常呢称颜渊。这个颜回呀，啊，聪明可是聪明，唯独啊寿命不长，就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就变成一个短命的，在33岁呀他就死了。他有什么聪明，怎么样的聪明法呢？孔子讲出一样的道理，他就会啊明白10种的道理，由这一种啊他就能啊推求明白了10种的道理。孔子无论说什么他就一教奉行，不会呀辩论，不会呀和孔子辩论。所以孔子说吾欲回言终日不违入愚，我要和颜回来说话，我与回颜终日不违，我和他讲一天的谈一天的话，就说话说了一天，他都是啊只听啊，也不辩论，不违背我的意思，入愚，就好像一个愚痴的人似的啊，我说的什么道理他就听着啊，一点意见也没有。那么这样子好像是一个愚痴的人似的，入愚，入愚就是好像一个愚痴的人似的。推而省其思，以足以发，回也不愚。说是等他呀，我和他说完了话，他退回去到他自己那个学习的那个房子里，以足以发，他呀把我所说的这个道理发挥的 知已尽，无以复加矣。发挥呀到极点了，至今矣，就再没有啊，没有发明出来这个道理，无以复加，没有再可以加上啊这种道理的。所以说，你注意法，悔也不愚。这个颜回呀，他的确是啊不愚痴的，不是一个愚痴的。你看他那个样子啊，好像一个愚痴人，但是实际上呢，他不是个愚痴人啊。讲到这个地方，我又想起来我很小读书的时候，前几次我对你们讲我读书读三字经啊，读了四句，读的记得很清楚，在自己那个桌子上啊读书读，人之初性本善，性情近其相远、啊、记得很清楚。一到老师那个地方，拿这个书放到老师那这垫转过背，就都忘了，人也忘了，知也忘了，出也忘了啊，性也忘了，本也忘了，善也忘了啊，性相近习相远都忘了。可是我读书啊在最初很愚痴，以前对你们讲过，读过一个月之后，我找着啊这个读书的门径，找着这个门了、啊、找到这个门了，再读书就不忘了、啊、等到读大学的时候，那么读的就很快了，最初是很慢的，以后读的就很快。读的怎么样子呢？在我在这个读一个钟头的时间的书，旁人呢五天也读不了那么多、啊、五天也读不了。为什么那样的呢？就因为得到这个读书的门径了，那时候专心了。专心专到什么样子上呢？我告诉你们，这是啊一个最妙的法门。怎么样妙法呢？我在这儿读书，你旁边呢做戏打鼓，或者吹喇叭，或者吹箫吹笛子，或者打钟，我可以听不见，本来可以听见的，但是我可以叫这个心呢不跟着你这个这种的音调去跑去啊，就能把这个心呢管住，心不外缘，心不旁摸，不到旁的地方去。我读书啊，只是读书，把这个心放到读书上啊，不打妄想，咱们这所读的书一读就会了，很快就会了啊。在我读书的最初啊，读30遍恐怕也不会，那么以后我读书在得到这个法门能管着这个心的时候啊，读一遍可以记住一半，读两遍完全记得了，要读3遍之后永远都不忘了，是这样。那么读2遍就可以背得出来啊。所以我那个老师啊，当时叫我那个老师啊，他就这样赞叹过我。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讲这个颜回呢，他就说啊、哦、看你这个样子
你一点都不聪明啊，你真是和这个燕回差不多了。啊，看你样子不聪明，但是你记忆力这么好。我说我怎么可以比得了燕回呢？啊，并且我也不愿意比燕回，为什么呢？燕回他聪明太过了，完了就变成一个短命鬼，我要和他一样也变成短命。本来这个寿命长和短没有什么分别，你要是怕短命，这就是着入到寿者相；你要是欢喜长命，这更着入到寿者相。所以那么我不愿意学这个燕回他的短命，我也不愿意学这个彭祖他的长命。中国有个彭祖，这个彭祖啊，据说活了八十岁，阎王爷抓不住他，派吴昌奎也找不着他，所以他就活了880岁。但是阎王爷呢，也有一种呢方法，说是啊，叫这鬼呀，说你找不着这个彭祖，你可以去啊洗这个炭，炭这木炭，木炭是黑色的，你用水也洗一它，要有人问你干什么呢，你就说想把它洗白了啊，你就会啊把这个彭祖就会丢抓了。那无常鬼呀，这鬼就去洗这个木炭，洗木炭就洗，又有一个人来问他说，你这木炭你洗它干什么？他说我要把这个炭洗白了的。这个人就说了，说我的寿命活了880呀，没见过黑炭往白刷啊，可以黑炭洗白了，就是说我活了800多年呢，也没有见过这个用的黑炭想把它洗白了，这是没有这么个道理。这个吴昌奎说啊，那原来就是你，就是彭祖啊，所以就可以就把他抓去了，抓去也死了。总而言之，长命和短命呢，没有什么轻重。我所以说我不愿意像这个燕回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有个燕回了，何必又有一个像燕回的人？不需要有一个再像啊，再像呢不变成两个呢？这人呢都是一个人一样的，你有千万人的相貌，千万人的相貌都不同的，就是同一个母亲妈生，叫妈生，辈儿也不会一样的，多少都会呀、差一点，所以人人都不同的，人的面目都不同的。因为这个，所以啊，我不愿意学这个燕回的那个样子，并不是一定呢，怕短命。现在啊，今天晚间给你们介绍一位短命的法师。 这个法师啊，正和颜回差不多同龄，可是啊，他的寿命啊比颜回还小，颜回活了33岁，他才活了31岁。这个法师也是在晋朝啊，的时候，在这个长安，他的名字叫僧兆，这个兆就是兆兴会馆那个兆，他们广东人读少，国语读兆，兆，僧兆，他是啊，这是长安的人。家里呢非常的穷啊，他常干什么呢，就是常给人家写这个书啊，或者写经啊，写一部经多少钱呢，譬如写一部金刚经，可以赚2.5元啊，8元啊，或者quarter 啊，是吧，写一部弥陀经多少钱，他就给人写经。所以那时候大约认字的人很少，他又会写经，就人人家都请他写经，写经给他的一点钱呢，他就仗着这个来维持他自己的生活，做他的职业。那么因为他写经不要紧啊，这写一部经他就明白这一部经的道理，就写一遍他记得很多的啊，所以呀，他把这个书啊经啊写的出来，他自己也记得很清楚。那么他又欢喜学这个老子的道德经，又欢喜学这个庄子的南华经啊，那么他虽然学这个老子道德经啊，他说这个道德经啊好可是好了，但是啊还没有到这个最好的这种的程度。以后呢他就学这个维摩经，他一看的那个维摩经啊，他就欢喜的不得了，所以啊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佛法呀，这才是我最后的归处，因为这个他就出家了，出家就学这个方等教啊，以后啊把三藏啊都通达无碍了。等他到20岁这个时候，他的名誉啊就很高了啊，人人都知道这位法师是辩才无碍。在当时啊，有一些个争名夺利的人呢就来同他辩论，就来同跟他辩论，就对他就都妒忌他，都生一种妒忌心。所以呀，有的在1000里地以外的这个法师，自己带着行李，带着吃的东西，带着比如面包啦之类的，或者馒头啊，就到这儿来呀，同他专门辩论，专门同他辩论，就是因为你这么年轻，怎么名誉这么大，要把你辩论倒了，那么他也就成功了，他也就有名誉了啊，好像你是一个最有名誉的人，旁人把你打倒了，这个人也就一般人认为他是最高了。所以啊，就很多人来同他辩论，可是啊，虽然很多人来同他辩论呢，这位僧兆法师他的聪明智慧呀，非常的来的
名节来得很快的，你无论谁和他辩，他善说诸法这个实相，所有和他辩论的人都输给他了，都会败了。所以在这个当时啊，长安一些个老读书的人呢，和这个最有名誉的人呢，都对他是特别佩服的，特别好。所有人来同他辩论的人都被他给战败了，都辩论不过他。等到鸠摩罗什法师在这个姑藏那个地方啊，就是没有到长安的以前，他就听说鸠摩罗什来了，他就啊很远的地方去跟着鸠摩罗什法师。鸠摩罗什法师一见着他，哦，就对他特别的赏识，特别的欢迎他。等到鸠摩罗什法师到这个长安了，他也就随着跟着鸠摩罗什法师到长安，和这个姚兴一谈论也非常有缘，对这个前面所讲那个僧蕊呀，他们都是非常好，以后都在逍遥园呢，跟着鸠摩罗什法师来翻译经典。这个僧肇法师啊，他就知道这个经典呢，以前谁的所翻译的是哪个地方错了，哪个地方不对呀，他都很清楚的。对于这个文字啊，用的错了他也都知道，所以他帮助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呢，出的力量是很多的。以后他又做的这个《般若无知论》《涅槃无明论》，还做其他的经典呢序文呢之类的，做了很多。他这个《般若无知论》呢，给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一看，鸠摩罗什法师特别的惊奇啊，想不到中国这个没有完全看见佛经的人，对般若能有这样的发挥啊。等到这个《般若无知论》为这个庐山的隐士刘义民一看，也非常的欢喜，然后就给这个慧远大师看。慧远大师一看说，这个太好了，这个做的太妙了啊，所以就常常和这个僧道法师来回通信。那么以后这个僧道法师又做一个涅槃无明论给这个姚兴呢看，姚兴呢就叫他所有的家里边的人都要读这个涅槃无明论。所以当时啊，一般人对这位法师的这种的聪明智慧啊是佩服的不得了。可惜在这个义熙的十年的时候，他就往生了。他往生那个时候我在长安，他那年纪仅仅的31岁。所以这位法师也因为太聪明了所以就早一点很早就死了。那么人呢都不要太聪明，太聪明会早死所以就有聪明的人也把聪明呢收起来一点，不要都放出来，能收起一点就不要紧了。